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再次的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要进行的是基督教教育概论第24课，金师母呢今天要谈的是混龄的教学，不同年龄的学生在一起上课的时候会有什么缺失，又有什么优点呢？老师会加以说明。他们彼此的亲密互动会是怎么样的呢？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今天在基督教教育概论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要提到关于混龄的教导。什么叫做混龄的教学呢？所谓混龄，就是指年龄有相当差距的一个学习的团体，他们把各个不同的年龄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叫做是混龄。这个混龄的教学啊，有它的缺点。我先来讲它的缺点。第一个，就是因为学生的年龄不同，而会造成很多不同的需要。比方说，三五岁的小孩，他们的注意力只有三分钟、五分钟，他们需要很具体的东西，因为他们还不能够了解那些抽象的观念。可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呢，他已经能够有相当的思考力，他已经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了解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们所需要的也不一样。然后七八岁的孩子，可能他会怕黑，他最担心的是回家被爸爸骂，而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呢，他所害怕的是怕自己的脸上长了青春痘，他所害怕的是怕他的前途不知道该怎么走，他的升学的问题，所以他们的需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要教导的时候，自然会变成一种的困难，一种的障碍。另外呢，很实际的，就是因为学生年龄不同而有不同的程度，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刚刚开始学读书，还不能够把一篇文章念得很流利，更不要说是去了解一篇文章了。而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呢，他已经能够读得很好，他一读他就能够明白这篇文章所要讲的是什么。四五岁的孩子还不会算很复杂的数字，而一个十三四岁的年轻人，他可以做数学做得非常的好，这个都是不同的程度。另外呢，我们看到因为学生年龄的不同，他们的学习方式也会不一样。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教小孩子唱歌的时候，常常用很多的动作来比划，孩子们也喜欢用他们的手指头，用他们整个的身体来唱歌，来做动作，他们在其中觉得很快乐。可是呢，你会发现到了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那些孩子啊，他们就觉得做那些动作很幼稚，很可笑。当他把手伸出来的时候，他总觉得他的手比别人长了一截，当他把脚伸出来的时候，他总觉得他的脚比别人多了一段。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他们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小孩子，他们要用很简单的方式，用很多的感官，用很多的动作来学习。而年轻人，成年人，他们喜欢用比较多的思考来学习。这些学习方式的不同，也会造成混龄的教学有很多不容易去处理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混龄的缺点。也就因为这样，一般的教育学家总是喜欢把学生按照年龄分开来教导，觉得这样是比较容易。不过呢，弟兄姐妹，从圣经上面来看，混龄的教学也有混龄教学的优点。这话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头一个。我们看到混龄的教学，其实这个是旧约时代跟新约初代教会所用的形式。我们来回想一下，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在摩西五经的律法里面，我们看见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全家大小要在一起来过这个逾越节，他们宰逾越节的羊羔，他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孩子们就会问父亲，为什么要过逾越节？父亲就要解释神过去的救赎。这个是全家都参与的，这是一个混龄的教学。还有呢，像他们在住棚节的时候，圣经上面说，他们全家大大小小每一个人都要一起去住在帐篷里面，欢欢喜喜的过节，纪念神带领他们经过旷野，领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个也是他们大大小小在一起的。生命记的地方，神要以色列人男男女女都要在一起来学习神的律法。到了以斯拉记里面，以斯拉记第十章第一节说，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原来他们所有的人，男的女的孩子都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混龄的学习的环境。还有在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记第八章的第二节第三节说到，当尼希米邀请以斯拉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关于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的男女会众，凡是一切能够听了能明白的，都来学习神的律法，都在一起来听神的律法。这个是混龄。所以旧约时代以色列当中，他们所用的学习的方式是一个混龄的教学的模式。那么到了新约初代教会的时候怎么样呢？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记载，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跟玛利亚约瑟一起上圣殿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46节说，玛利亚跟约瑟遇见耶稣在圣殿里面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也就是说，耶稣是坐在一群的大人当中，跟他们在一起谈论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到了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当时的教会，他们是在家里聚集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想象，当他们在家里聚集的时候，他们只有大人没有孩子，这个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很合理的能够相信，他们是大人跟孩子在一起聚会。你看使徒行传第20章第9节提到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他跟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谈论，在一起讲道，结果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他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可见这个少年人跟那些成年人是在一起聚会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聚会当中有各个不同的年龄层次。 再来，在《使徒行传》21章的第五节，提到保罗离开米利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弟兄姐妹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大大小小在一起。可见弟兄姐妹在初代的教会里面，他们没有把孩子分开，没有照年龄来分开学习圣经，他们是混龄的，他们是把各种不同年龄的人放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的。这个是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看到的模式，也就是说当年龄不同的人混在一起的时候，不见得我们就不能够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另外呢，我们看到混龄的学习团体有它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混龄的学习团体里面比较会容易造成一种家的感觉。我们已经讲过，老师的角色是好像一个母亲的角色。我们也说过，我们要学生能够学习的好，这种好像一家人的亲密的关系，是帮助学生让学生能够学得更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在一个混龄的学习团体当中呢，有的人年纪比较长，就好像是这个家里的家长一样，他对待那些年轻人就有那种父母的心。那么年轻人呢，在那里又好像是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带着弟弟妹妹。这种彼此亲密的关系是混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另外混龄还有第三个优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团体里面，更容易彼此的建立榜样。我们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说过，榜样比怎么教更重要。也就是说，学生要看见榜样，他们就能够学得更好。我们也说到，家庭的教育比教会的教育更重要。可是问题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很多的孩子，他们的家庭还没有信主呢。那么他们怎么从家庭里面得到更好的影响呢？也许他们没有办法在家庭里面看见父母亲的榜样，但是他们可以在这个混龄的学习团体当中，可以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些好的榜样，能够帮助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其实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弟兄姐妹，您回想一下，您是怎么样出来服侍的？您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作为你的榜样，你看到他们怎么样在前头走，你就跟着他们照样的做？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我们前面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怎么样读经祷告，我们就愿意学习他们的样子也读经祷告。我们看见我们前面的长辈，他们怎么样奉献自己，为主耶稣的缘故受逼迫受困难，我们就也愿意学习他们的榜样，到主所要我们去的地方，宁愿为主受苦。这些都是榜样。那么在混龄的教学的团体当中，我们更容易看见榜样，因为大家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分享，关系那么的亲密，那么彼此观摩的机会也就更多。所以混龄的教学有它的优点。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是旧约时代跟新约初代教会所用的形式。第二个，我们看见混龄的学习团体更容易有家的那种的关系。第三个，我们看见混龄的学习团体里面能够建立榜样，造成对弟兄姐妹属灵生命很大的影响。那么混龄的教学我们已经讲过，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学习方式，所以在教导上面
常常会造成相当的困难。既然它有这么多的优点，加上我们在环境当中有的时候实在不容许我们按照年龄来分班，那么我们必须要用混龄的教学模式。这个时候有几个原则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混龄的教学当中做一个有效的教导的人。在混龄教学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让所有的学习都在小组当中进行。也就是说，在混龄的学习团体里面，我们要把学生分成一些的小组。这个小组倒不是把它分成不同的年龄的小组，而是分成大概五六个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里面有大的有小的。而在这个小组的当中呢，老师只是一个负责计划的人，并不是一个站在前面不停地讲的人。这是混龄教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把学生分成小组，让学习在小组当中进行，老师只是在旁边一个策划的人。第二个呢，在混龄的教学当中，我们要让年龄大的来帮助年龄小的。我们知道从前的家庭孩子多，父母亲可能有十几个孩子，这种的家庭父母亲能够把孩子带好，最主要的就是父母亲让大的孩子去帮忙小的孩子，让大的孩子带着小的孩子。所以在混龄的教学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做老师的要多花一点时间来帮助这些年龄大的，让年龄大的再去带那些年龄小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在混龄的教学当中，我们要让每个人都有一部分是他们可以参与的，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一部分，都可以在其中贡献一些他们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要让大的帮助小的，意思不是说让大的去做让小的去看，而是让大的帮忙小的，让小的也能够完成他们所能够完成的事情。而我们老师呢，只是一个做协调的人。刚才我们讲了，我们要做计划，然后呢，我们在当中做协调的工作，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各尽其职，每个人都做他自己能够做的那一部分。这个是混龄教学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让学习在小组当中进行，我们老师是一个策划的人。第二个，我们要让年龄大的去帮忙年龄小的，那么我们老师就是多花时间给那些年龄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让每个人都有他可以参与的那一部分，老师在当中只是一个协调的人。好，接下来呢，金佩就要用一个混龄的课程来作为一个示范，让您看看这个课程是不是你觉得也是很有兴趣的。这个是出埃及这个单元里面的第一课，我们给它的题目叫做奴隶的盼望，奴隶的盼望。我们所用的经文就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知道在当时神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成为大国，并且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后来雅各带着全家下埃及，等到约瑟死了以后，他们在埃及的法老王手下受了一段差不多400年的奴隶的生活。后来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是预表我们人在罪里面被罪捆绑，得不到自由，然后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从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四章描写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那个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失落的焦点是说到我们今天常常被罪辖制，得不到自由，在其中苦不堪言。所以我们教学的目标呢，我们就是要学生说出来什么是辖制他们的罪，并且要我们的学生表示想要脱离这个罪的辖制。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事先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这个是混龄教学的时候常常有的情形，就是我们要比一般的教学做更多的准备。在这次的课程的设计里面，我们会让学生经历到好像他们是做奴隶的那个生活。整个出埃及记我们可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四个课程来涵盖这整个出埃及记。在这整个四次的课程当中，我们跟我们的学生都是演员，我们必须要扮演我们的角色。所以呢，我们先要为每一个学生准备一些床单啦、围巾啦、袋子啦等等的东西，让他们可以打扮成一个希伯来人的奴隶的样子。而奴隶的特征呢，就是奴隶是没有鞋子穿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些的课程里面呢，所有的奴隶都是不穿鞋子的。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给每一个学生预备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其实这个并不难，因为旧约圣经里面大多数的名字都是希伯来名字，像约瑟啦、雅各啦、西面啦、撒拉啦、利百加啦、拉杰啦，这些都是希伯来的名字。我们可以预备很多这种的名字给我们学生，让他们自己选一个名字。第三个预备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教室布置的好像是埃及的旷野，我们可以把桌子椅子都挪到一边去，然后呢留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放一张椅子作为法老的王宫，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些报纸铺在地上，当作是每一个家住的地方。还有我们要事先邀请两个学生，一个呢要扮演埃及的督工，这个督工他就有鞋子可以穿了，还有一个是来报信的希伯来少年，他也是奴隶，但是他是一个来报信的一个人。然后第五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安排两位年纪最长的学生来扮演祖父跟祖母的角色，如果有一个也可以。最后呢，如果从前我们的混龄的课程里面没有小组的话，这次我们要把学生分组，每一个组是一个家，给他们做一面小旗子作为这个家的代表。那么现在学生来了，我们要开始来上课了。当学生陆陆续续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引起他们的兴趣，我们要跟他们谈一谈到底奴隶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让每一家那些大的解释给小的听，告诉他们说，这几个星期啊，我们都要做奴隶，就是那些好像东西一样被人家卖给别人做工的人。这些人被主人买进来以后，他们就是主人的财产，主人要对他们怎么样都可以，主人要他们怎么做他们都得听，他们完全没有自己的价值，完全什么都是为着主人的。然后一面谈到关于奴隶的事情，一面呢不但自己给自己穿上了这个希伯来的衣服，脱掉鞋子，挂上一个希伯来的名字的名牌，也帮助那些小的给他们这样的打扮好。打扮好以后，他们就要来开始过这个奴隶的生活啦。这个时候老师事先安排好的那个做督工的学生，他的打扮应该比较像一个埃及人，他穿着鞋子，手上拿着鞭子， 在那里吆喝，赶着那些已经准备好的、打扮好的学生，让他们去搬石头啊、擦窗子啊、做卫生啊、扫地啊，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反正让他们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面吆喝，一面不许他们偷懒，不许他们讲话，不许他们抱怨。大概十分钟以后，杜公说大家可以回家了，然后大的就带着小的回到自己的地方，而这个工头呢，就耀武扬威的走向法老的王宫去了。好，这个是引起兴趣的部分。然后呢，我们要开始学习圣经，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做一个记号，或者是敲钟，或者是拍手，告诉大家现在是吃饭的时间啦，让大家都集合在一起。老师给他们每个人一块硬的面包或者是馒头，然后给他们一点点的白水，给他们一点点的水果或者是蜜饯之类的东西，是很简单的一些点心，是最粗糙的一些点心，让他们知道奴隶所吃的是很差的食物。当他们吃的差不多的时候，老师就带领大家唱一些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的歌，然后呢，就好像一个普通的奴隶一样，跟学生说，哎，我们是怎么会变成奴隶的呢？这个时候，那个扮演祖父祖母的人呢，就要开始来讲到以色列的历史。祖父祖母就说，孩子们啊，当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的祖父告诉我说，我们从前是一个很优越的民族，我们很富有，那个时候我们过得很自由。孩子们啊，不要忘记啊，我们是自由的人。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穿插一些问题，比方老师可以说，公公啊，可是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现在一点也不自由啊。然后这个祖父祖母就接下去讲说，嗯，对，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就是400年以前，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他听见了神的声音，这位神就是创造天地的神，他告诉亚伯拉罕，叫他要离开他所住的那个大城市，那个很繁荣的大城市，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那个地方亚伯拉罕跟他的家人根本都没有听过那个地方，可是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话去做了，神非常非常的爱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了这个新的地方以后，有一天神告诉他说，亚伯拉罕啊，将来我要让你的家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国。可是孩子们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哪里来什么大家庭大国呢？可是亚伯拉罕他所信的神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神，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答应过亚伯拉罕的话。后来他真的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他起名叫做以撒。可是有一天神也告诉亚伯拉罕，凡他脚所踏的地方都会变成他的国家的一部分，只是在这个以前，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会在另外一个国家做奴隶，做400年。后来啊，亚伯拉罕他慢慢的老了，就很平静的去世了。他的儿子以撒也是常常跟神讲话的，以撒的儿子雅各也是这样。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现在已经长成了大人了，他跟亚伯拉罕很不一样，不过呢，他还是相信这位伟大的神。神也告诉他这个美好的应许，就是从他们这一家，神要兴起一个很大的国家来。可是雅各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可能有的时候他也会怀疑，神怎么可能实现他的应许呢？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问说，哎，公公啊， 雅各碰到了什么困难呢？哦，他所碰到的困难，第一个就是他所爱的一个儿子不见了。雅各以为这个乖儿子约瑟已经被野兽吃掉了。雅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好伤心哦。过了几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更悲惨的事情。这次是他们那个地方有很大的饥荒，差不多要没有东西吃了。雅各这次真的是绝望了，他怎么能够养活这么一大家的人呢？他有11个儿子，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一旦他们都饿死了，神对他的家庭的应许成为大国，不是就要落空了吗？后来雅各听到从埃及传来的好消息，对，就是在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有很多的食物，所以雅各就派他的儿子们到埃及来买粮食。你们猜猜看，是谁负责卖食物给这些外国人的呢？对了，就是那个失踪了很多年，雅各以为他已经被野兽吃掉的约瑟。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孩子从前听过这个故事呢？祖父祖母可以请一个小孩子来讲一讲约瑟的故事，还有神怎么样拯救他的全家。对，讲得很好。当约瑟向他的哥哥们表示他的身份的时候，他叫他们回去把年老的父亲跟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牛羊全都搬到埃及来，因为这场饥荒还要持续5年呢。法老知道了这个感人的故事以后，他说，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跟他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牛、羊、骆驼下埃及的经过。当然啦，亚伯拉罕这个大家族那个时候总共有70个人，这个在当时一定是相当了不起的。那么老师就可以问说，公公啊，可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些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哦，孩子啊，你是亚伯拉罕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啊。这个时候老祖父就指着其他的人说，还有你、你、你、你，我们都是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从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跟他的子孙来到埃及到现在正好是400年了。老师就问说，哦，对了，神向亚伯拉罕说的话，就是他的子孙要住在别人的地方400年，这个话应验了。可是后来怎么样呢？法老对雅各、约瑟跟他们的家人都很好啊，给他们食物吃，还有给他们好的地方住。可是你看，我们的衣服这么破，这么烂，到底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哦，祖父就很生气地回答说，哎呀，那些埃及人啊，他们很快的就把约瑟的功劳都忘光了。约瑟死了以后，新的法老王上任，他又小气又怕我们。孩子们，你们要记住，我们会变成奴隶，是因为埃及人怕我们强盛起来。你看，法老王就是怕万一他的敌人来攻打埃及的话，我们会帮忙那些人，也就是说他是怕我们会反抗他。老师就说，公公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既然我们在这里已经400年了，那么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信的神不是应该要来拯救我们了吗？我真是恨透了做人家的奴隶，我真是想要去打那个叫人讨厌的督工。冷静一点，还冷静一点，孩子啊，40年以前就有一个人试过要这么做，他是我们希伯来人当中最有希望的一个年轻人，他曾经想要用这种方法来解救我们，他就是采取了像你这样的方法，他杀了一个埃及的督工。可是你的祖父祖母、你的父亲母亲并不相信这个年轻人， 他们想，他有什么了不起，管什么闲事啊？
所以这个人他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过呢，我对这个人啊，倒是满怀希望的。那个时候我也很年轻，我心里想说，总算有个有胆量的人了，而且他是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长大的，他是法老的女儿抚养长大的，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袖。我很相信他就是我们的救星。老师就问说，公公啊，他叫什么名字呢？他的名字叫做摩西。好了，天已经晚了，该睡了，明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又得工作了。哎呀，真不知道亚伯拉罕的神要到什么时候才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奴隶的生活啊。这个时候，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唱一首诗歌，然后一面唱，一面就让大的孩子领着小的回到他们自己的那个所谓家的地方去。每个人都躺在地上，把灯关了，安安静静的假装睡觉。过了几分钟以后，把灯打开，然后那个杜工就开始吆喝了，起床起床，做工啦做工啦。大家又开始忙着工作。当他们做工的时候，杜工一直在旁边吆喝他们，不许讲话，不许抱怨。过了一会儿呢，这个杜工啊，他就到王宫那里去喝水，去吃东西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希伯来少年人跑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很高兴地说，有盼望啦，有盼望啦。大家都围过去看报纸的新闻，听那个少年人报告，说有一个人叫做摩西，他到我们这里来，他说啊，他要带我们离开埃及。这个时候，工头回来了，狠狠地把大家赶散，叫大家回去做工，说你们干什么啊？怎么聚在这里偷懒呢？于是每个人就乖乖的又回去继续的工作，一直到下工的时候，这个督工在剩下的时间比前面更凶狠。可是公公还有年纪比较大的孩子，轻轻的对那些小的孩子说，别气馁，我们快要得到自由了，我们总有一天会得到自由的。这段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督工就宣布说，奴隶们听着，下一次你们要更早起来做工，不可以讲话。好了，今天学习圣经的时间就到这里，大的又带着小的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过一会儿，老师就做一个记号，让大家围在一起吃晚饭。当大家在一起吃那些很简单的硬面包，喝白水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在一起谈一谈做奴隶的感觉。然后呢，老师可以说，嘿，让我们来画出来我们今天的感觉好不好？然后大的就带着小的每一家在一起，把他们今天做奴隶的感觉画在纸头上。画好了以后，他们可以在一起来分享他们所画的图画。然后呢，老师就可以说，做奴隶真是不好受，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好像奴隶一样。祖父祖母就可以接下来说，对呀，有的时候啊，我在我的心里面恨那个督工，恨得要命，这个恨人的感觉也很不好受。可能另外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就说，我记得有一次我骗了一个朋友，我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我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来不让他知道我说谎骗他，这个感觉啊真不好受。然后老师就可以问问其他的人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心里面好像做奴隶一样很不好受呢？让大家很自由的来分享，会有哪些事情捆绑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觉得不好受的。然后我们就进到应用圣经的部分，就跟学生说，让我们来先把我们心里的奴隶除掉。
可以让每一个家作为单位，每一个小组作为单位，让大的带着小的，大家在一起继续的有一点分享，让他们想到什么是他心里的奴隶，然后求神赦免他们，他们盼望能够从这个奴隶当中得到自由。好，这个是一连四次的课程里面的第一课，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解释圣经跟应用圣经的地方会比较简单，以后的两课里面就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解释圣经跟应用圣经了。好，这个是一课关于混龄的教学的示范。您可以想一想，如果您的主日学班级或者是您的一个查经的小组是有各个年龄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们可以想一想怎么样用这种混龄的教学模式来帮助我们学生的学习。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敬佩要跟弟兄姐妹谈到怎么样维持教室的秩序。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把这个课程做一个简单的温习。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下一次再会。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